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黄嘉妍。还有呢，今天晚上跟我一起搭档主持节目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徐老师。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大家呢，今天呢，如果你收听星期四晚上的节目呢，已经非常熟悉呢，就是有黄嘉妍还有徐老师在这里收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可以呢这个时候立刻呢可以打电话，因为我们是直播的节目，到8点的时候，整个小时呢我们都会收听你的电话。热线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星期二跟星期四晚上呢我们都是直播的，所以大家快点的把握时间呢，现在就打电话来，我们后台同工呢都会接听。如果呢可以成功接听的连线呢，那我跟徐老师就可以跟大家一同的连线交流。还有呢，在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我们的热线也是开放的。那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呢就已经有一位听众在这儿我们可以跟他来通电。你好，刘姊妹。
你好，
你好，
你好，姐妹，
是的，刘姊妹，你好，今天你很快的电话跟我们连线，我非常高兴，我知道你跟我们是已经有连过线，是不是啊？对对对。是的，那今天关于你一些家庭上的问题，你可以详细一点的跟徐老师讲一下，让他也可以清楚。你说吧。
我就是害怕说起来话有点多。
没关系，你试试看，跟我们交流一
下。我和父母的关系一直都相处不好，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没有在他们身边，都差不多都9岁多了才回到他们身边。回来他们就不怎么接纳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在外婆那里，他们觉得外婆比较溺爱我，又不叫我做什么事。我今年都51岁了。当时是外婆是在农村，70年代的中国农村那时还是比较艰苦的。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就觉得我什么事也不会做，因为我外婆她也不叫我做事。又觉得我有些习惯也养得不好嘛。然后就要纠正我，然后又说是女孩子嘛，他们的观念就觉得女孩子就应该要学得能干干的，就要要求我做学做家务事。但是他们的态度又不好，脾气也不好。小孩子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就做不好，就经常就会挨骂，然后又很凶。所以我对他们从小我就那个时候也很害怕他们。所以就和他们关系也不好，在家里我也不敢说话，也不敢反抗。就是但是到10多岁的时候我就很叛逆，就不听他们的，他们也给我很多的否定。也骂得又很凶。然后后来就长大了之后，他们回了老家就不怎么在一起。只是我妈妈每年差不多都还是要回这边来，然后偶尔在一起都还是相处不好。我也害怕和他们在一起。后来他们又回到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有住在一起。也是相处不好。现在他们年纪大了嘛，生活需要照顾，我们就姐弟两个，弟弟在另外一个城市，就只有我来照顾。在一起照顾我，就相处不好。而且我说了，我对我爸爸倒是说了我的意见，因为一点点小事情他就会骂得很凶，然后就说很多很否定的话，我觉得很难过。我就说以前小的时候嘛，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学过，我就说他们的方式方法不好， 我说你们以前没有学过，我说你们的父母也没学过，那就算了嘛。我说我现在都这么几十岁的人了，我说这还是用那些方法，还是用那些语言，我觉得真的挺伤心的。
嗯，
然后他了，现在我妈妈不是摔倒了吗？她的手臂有一个断了，她的脚也不方便，所以就需要来照顾他们。我就说害怕和他们相处不好。我就说了我的感受嘛。他们这样我的感受，然后我就说我爸爸一点点小事情，就像如果那个瓶子盖那个没有盖好，我去端水就拿着盖，我不知道那盖没盖好就把水打翻了，这么一点小事情都会骂得很凶。有很多的否定，就说很一直对我都是很多的否定，觉得不聪明啊，笨啊，然后死板啊，哎呀，就是很多的否定。然后我妈妈又喜欢拿我和这个比较那个比较，我这次也对她说，我觉得也很生气，这样来比较，因为我也是进了组之后知道这样比较是不对的，不能这样比较，确实对人伤害也很大。然后我妈妈呢，她人比较聪明，比较能干，她觉得我父母嘛，他们都觉得我不如他们，觉得我不行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说我就很在他们面前，我也不喜欢他们这样，我也觉得不喜欢他们。所以我妈妈她有些时候他们吃东西比较挑剔，有些时候就会觉得有这样有做的不好，那样做的不好，我在他们面前我就生怕什么事情又没有做好，然后又拿跟他们说说一些很否定的话，我觉得听了很难受。所以像我妈妈她觉得她很能干，我不如她。所以她就我做事，她就有些时候来教我啊，而且我就不喜欢他来教，我也不想向他学。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很生气，我觉得你能干，但是我不想，因为你否定我，你不接纳我，我也就不想跟你学。而且，所以有些时候，我做事了，我就觉得，他就喜欢总放心我做不好，就要来看呀，或者来说呀，我就觉得很烦。然后我就不喜欢他这样，他就觉得他受不了，他就觉得他们是觉得认为觉得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嘛，说要让我提高嘛，让我更好，让我做好嘛，他们就说是我不接受意见，我就说他们那种方式方法太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不舒服。
是的，
其实我都听得出来，姐妹跟父母亲那样子一直长期下来关系不好，然后累积了很多的不满的情绪，所以有时候也分不出来那些到底是好的方式还是好的方法，反正就是他们的建议对你来说都是不舒服的。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影响也蛮大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现实也是真实的，父母亲年纪大了，妈妈也跌伤了好比如说你刚刚说你跟你弟又不在附近，所以很自然那个责任就放在你身上，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弟弟好好的沟通，就是说他可能没办法像你那样子那么的方便来照顾父母亲，可是他是不是也不要把这个责任完全丢给你，他也是不是可以定时可以回来看看父母亲我不晓得说父母亲会不会也比较容易听弟弟的话，因为中国传统可能也会比较重男轻女，如果你跟弟弟的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有时候的确有些话语的确从弟弟的口中说可能会比较好，提醒父母亲也许他们看的都很准，可是问题是他们也年纪大了，他们也需要姐姐来照顾，如果一直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也没有人喜欢来照顾，对不对？我觉得一些很现实的状况的确要让父母亲知道。我很想知道说父母亲年纪有多大，虽然你刚也说呢你51岁了，那父母亲年纪有多大，70几岁吗？
妈妈明年就80岁了，我爸爸明年89岁了。
哦，那么他们很大年纪才生你啊？
哦，是的。
哦，
因为也是一些原因吧。
嗯哼，
他们结婚也结得比较晚。
嗯嗯
嗯。然后他们弟弟。我和弟弟关系也不怎么好，
嗯哼
哼，也是有一些原因。反正以前小的时候也没有在一起，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才在一起。然后我爸爸以前倒是比较重男轻女的，
是是是。
然后我在家庭是那个样子，我在家庭里面我也不怎么说话。
嗯嗯嗯，姐妹，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你也很懂你。
还有一个观点他是说孝顺就是要一切都要顺他的心意，就是说是要到他的心意去，他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他喜欢怎样就要怎样去做。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子，不然他就要生气。我觉得这样就是一种捆绑，一种控制，我很不喜欢。
我
就觉得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一定你喜欢怎样人家就喜欢怎样。他们那种年代的人可能对孝顺的理解就是要听话，就是要顺他的心意，顺他的心。
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说中国人那种威权呢、就是从上到下都是有这样的观念，我说的你就要听。你看我们整个政权，整个父亲父母亲，就是中国人很喜欢用那种威权，他以为这样子就是理所当然的。那我觉得这个的确不是一个正确的教导。可是我觉得刚刚姐妹其实你也很清楚，我父母亲是上一辈，他们有这些，其实倒过来你可以这样子祷告，你的父母亲也是活在捆绑当中。因为听得出来是你已经信主了，父母亲还没有信主。那如果我们从信主的角度来说，虽然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好，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去体会，其实他们也活在他们的成长的捆绑当中，以致他们也被蒙蔽了，他们看不到事情的好。我觉得姐妹可以为父母亲这方面来祷告，也把你心中很多的愤怒啊来到神面前，因为你要真实的去爱他们，照顾他们，必须要把你心中累积了那么多的愤恨啊，那个情绪交给神。唯有当我们愿意原谅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更大的力量去爱他们。不然的话，现在是现实条件底下我需要去照顾他，而不是我心中真的很想去照顾他。你刚刚里面包括你又害怕他们，又讨厌他们，又有一点愤怒他们，所以其实里面的情绪是夹在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所以我会鼓励姐妹，真的是你要回到神当中。如果你教会里面有些好姐妹，让她跟你一起祷告，把你心中很多那么久以来那样子的情绪要带到神面前，真的是求神帮助你把那些受伤的感觉带到耶稣面前，求主来医治你，帮助你。然后第二步，你就把你父母亲也带到神面前，你会让神打开你的眼睛，看到他们其实也是受害的一群，他们也是被捆绑的一群，你才愿意为他们祷告，然后比较能够从耶稣的角度去看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受害的人，你才能够爱他们。不然的话我们一般很难呢，因为我们累积的经验都是痛苦的经验，唯有我们能够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原来他们也很需要耶稣的爱，你才能够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们。然后第三步，你才可以平静地告诉父母亲，我知道你们都很好，真的，可是不见得放在我身上就是对我对你最好的。爸爸妈妈，你们年纪大了，我也很想来照顾你，可是如果我一直都觉得被你们拒绝，我很难去照顾你们了，对不对？你也很想我能够照顾你们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有些表白你的爱，可是也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要 懂得换一个角度，就好像你刚刚说，我已经几十岁了，我已经大人了，我不是小朋友，你再多的否定跟不肯定我，也没办法改变我不会回到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呢是可以一步一步来的。可是第二步呢，我觉得对你来说现在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些情绪，你每一次回到家去服侍他们，你都觉得很怕很讨厌，然后他们每一次批评也会累积你一些的情绪跟讨厌，那你就花很多的精神去抵抗这些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痛苦，然后又觉得不照顾又不行，不孝顺，然后弟弟又把这个责任丢给你，所以你会活在这样子的挣扎当中。所以我会鼓励姐妹先从我刚刚说的那两点去处理你的情绪，让耶稣来医治你，也让耶稣透过他带你看到父母亲的受限制的地方，能够为他们祷告，再回到当中去照顾他们，把一些很真实的地方让他们看见你的爱，可是用的方式可以不是这样子，可以一步一步的来。
嗯，是啊，姊妹啊，我也跟徐老师，我们听到呢你的这个情形，其实我们心中也是，哇，觉得你辛苦了，因为要一个人要照顾两位的长者不容易的，不过也好像刚刚老师说的，我们首先第一步慢慢来，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觉得父母亲大了，他们要改变是很难的，但是您改变呢还有时间，所以我们鼓励你可以先从你自己慢慢的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还有呢就是多看圣经的话语呢去肯定你自己的价值，不要让妈妈呢的话语还有爸爸的批评就变成是你的价值了，因为耶稣也跟我们说我们是宝贵的，所以也希望姊妹可以在圣经当中可以多听到真实的你自己的价值。我们谢谢刘姊妹的电话。
父亲的爱经常是不说的，他们不多说，不会说，不想说，他只会用默默的行动去表达，尤其在关键时刻总会挺身而出做坚强的后盾。爸爸，我爱你。祝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你收听的是空中辅导的节目，今天晚上呢有黄嘉言还有徐老师在这里了，收听大家的电话。刚刚我们也知道了这个星期天呢就是父亲节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握时间跟你的父母来表达你的对他们的关心还有爱。好，那我们这电话旁边呢有另外一位姊妹，你好，陈姊妹你好。
你好。
嗯，你好，我是黄嘉言还有徐老师在这里。
啊，黄建业老师、徐老师，
嘿，
姐妹晚上
好。
嗯，你好，晚上好。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对对对，
是是是。哎呀，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可以听到您的电话。那你可以先说一说你今天晚上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嗯，
我信主了是两年多以前，在我最难、最无助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位救主。
嗯，
其实那时候两年前呢。是我孩子爸爸意外，就是没有注重健康嘛，就是突然的这样就是走了。那时候我孩子还不到八岁，因为那时候真的很难，也很苦，很害怕，很不住。但是我妹妹给我传了福音，让我信靠了主。今天主要打电话的原因呢，就是想问问，就是教育孩子这一块啊，还有就是在婚姻这方面，想要给你们给我一点意见，
好，
叫你们指导我。
嗯，好啊好啊，姊妹你说吧。
其实我孩子呢今年已经快11岁了，
嗯，
虽然说在母亲这个角色呢，其实我以前是个急性子，脾气不好，但是就是在去年嘛，因为在相当于前年嘛，就想给一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嘛，因为通过别人的这种介绍认识了一个男的，但是后来真的很冲动。
嗯，
然后认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就办理了这个结婚证。
哦，
但是真的相处以后，这个男的对家里一点责任都没有。
嗯，
后来就是出门去上班，从来也不会拿钱，所有的开支都是我自己在。后来也找过他谈过，又不回来。但是后来去年的时候，我就不是倒是走了，也怎么回来过？然后就分居一年嘛，然后我就起诉，直接去离婚了。他说基督徒不能离婚，但是我一在上帝面前祷告哈，我说我真的，我说这样的丈夫，女儿真的不需要这样的丈夫。但是后来也顺利的把这个离婚办下来，目前呢，现在我是单身。最主要的是现在我是想孩子哈，就说孩子现在马上进入这种叛逆期、青春期了，有时候真的我不知道多么如何去跟孩子这种交流。其实当然学听了我们之前我没有听过空中辅导，空中辅导差不多来听了半个月吧，上个月才开始听的。以前我都是听认识你真好啊，您真的老师主持的这些节目我都听了的，慢慢的学习。其实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还是要改变，其实最主要是自己的改变。现在我也学会了慢慢去做一个温柔的妈妈，其实慢慢跟孩子沟通。现在孩子呢，其实说实话我孩子还是比较听话也比较懂事哈。每天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要上班，没有时间去管他，他都是自己三年级以上就是自己去上学，自己放学回来，我从来都不用去管他的。其实还是比较好了。现在呢，我也慢慢的去变得温柔，主要是想问一下，就像孩子现在十一岁了，沟通这方面要如何去与孩子交流沟通呢？我想问一下徐老师和这个黄建燕老师你们。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刚刚你说孩子也很懂事嘛，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你要欣赏他这部分，就是说他能够体谅妈妈也要上班，所以也许不像一些全职的妈妈可以很多时间在家里，所以他是一个能够体谅你的人。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呢，你要让孩子知道你欣赏他。还有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说不懂得跟孩子相处，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了解孩子。要你看，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跟一个人，一个陌生的人要沟通，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从兴趣开始嘛，从背景开始嘛。那孩子的背景你不需要知道，可是你可以从兴趣开始。快十一岁的孩子，他们的男生，他们那个年龄层在玩什么，他们在讲什么，他的兴趣是什么。我觉得这部分呢，你就可以跟孩子好好的沟通了。就是有时候我们要进到孩子的世界，比如说他们看哪些书啊，啊，除了课本以外，我觉得我们要进到他们的世界，他们在打电动打哪些游戏，有没有一些游戏是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玩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电动游戏是可以一群人在玩的，其实这个是这个世代他们的交流方式。我认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的沟通是在网络上一边打游戏一边在沟通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他们的沟通方式跟我们成长的不一样，所以你要进到他的世界去了解他。所以呢，我觉得你要让孩子知道你对他有兴趣。这部分呢，我要常提醒家长们哈，我们很多时候家长们跟孩子的沟通不是沟通，是问问题。比如说你今天学校好不好啊，学到什么东西啊，老师怎么说，我们一串的问题在问他。所以孩子都没趣的跟你在沟通，因为他觉得那些是一些询问，然后很多都是跟课业方面有关系的。所以你要倒过来是充满兴趣的态度去了解他。诶，最近你们在流行玩什么，妈妈也很有兴趣，你们在看哪些网络，诶，跟妈妈一起看。我觉得这部分很重要，所以你要试试看把你的时间，可能每一天你会有半个小时跟孩子这样子的互动，然后一个礼拜有没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跟孩子做一些他们可以一起的活动，或看电影也好，逛街也好。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可以跟你跟他建立好关系。越不进到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用语，他们的沟通你就会越不懂了。然后越不懂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假设，就是我 说什么你都不懂道，不如我不说。所以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觉得你不懂，这是我常很提醒我们的父母亲，你要让孩子觉得，哎，怎么我这个东西妈妈都知道，哎，我觉得这部分很重要。我的孩子就是常常以为我不知道，可是当他们讲了一些话题的时候，我能够搭上嘴的时候，他们就很惊喜啊，然后他们就会继续讲。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你可以跟孩子建立的。另外刚刚有一个点，就是你刚刚说不要以为有父母亲就是叫做一个完整的家，因为你的先生毕竟都是意外去世了，然后孩子也知道他的爸爸不在了，你硬找一个男人来让他成为他的爸爸，不见得是对他好，可能是一个伤害。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么快就办结婚证，然后就没搞清楚，然后又办离婚。所以如果你再要考虑婚姻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以为你这样做是为孩子好，不要从这个角度。反过来是你要看你自己，你要是否需要进到婚姻，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的心情准备好了没，你怎么去看待婚姻。特别你刚刚说你已经信主两年多，好好在教会里面重新去认识信仰里面怎么去看婚姻。我们说基督徒不离婚不是不离婚了，是我们对婚姻的看重，不要把那个离不离婚放在前头，前头是婚姻是很重要的，婚姻是很神圣的，婚姻是两个人彼此为生的。如果两个人根本都不清楚婚姻是什么，跟谈离不离婚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姐妹你要先搞懂这部分，所以从这些东西去认识，我觉得对你跟孩子会有帮助。
对，我刚刚也听到，就是刚徐老师提到那一点呢，也是我听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想问姊妹，当你在结婚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有沟通？因为我
有，
对，有吗？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你问我们说11岁的孩子应当要怎么跟他沟通嘛，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们要有讨论。因为11岁的孩子已经不是6岁，不是5岁，他已经是慢慢从，他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年龄，也不是一个小孩，但是他也要想成为一个青少年，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我们经常都说跟孩子沟通有一点呢，就是要学习去问他们的感受。有没有问过你的这个孩子到你在结婚的时候其实遇到的种种事情他有什么感受？其实你要多问他的感受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妈妈是关心我的感受，不是只会问我吃饱了没，问我读书啊成绩怎么样，而是他真正的关心我。所以我要鼓励陈姊妹，也是如果你想要学习怎么跟11岁孩子沟通的话，你真的是要坐下来有一个我们说优质的陪伴的时间。好像刚刚徐老师说的，你可以跟他一起做他喜欢的事情，或是要找一些时间只是你跟他两个一起吃饭，去他喜欢吃的餐厅，你跟他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然后呢就是一个好的时间，大家去沟通，就是啊，你问一问他，你觉得这件事情妈妈这样做的话你有什么感受，大家多说感受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呢是慢慢学习怎么去跟一个慢慢进入到青少年时期的孩子的一个沟通的方法。对，所以姊妹我们也鼓励你可以好像徐老师说的，要回教会里面学习正确的婚姻观，因为你才信主两年，其实很欣赏你去听我们的节目，听很多我们电台的节目，你要继续听，还有鼓励你要去找一家教会，要有一个非常就是要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有一个牧者可以陪伴你成长，可以带你的孩子回教会更好。这个我们是希望可以为你祷告。那也非常谢谢陈姊妹今天第一次打电话来，但是我们也会继续为你的情形还有你的孩子祷告。这是陈姊妹的电话。
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父深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
姊妹，现在你收听的是空中辅导的节目。今天晚上呢是星期四的节目呢，有黄嘉妍还有徐老师在旁边继续的收听大家的电话。那我们呢继续的鼓励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们，热线是13229966322，我们会一直听大家电话到八点。那还有在这个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也非常高兴可以跟你们呢，就在这里我们要跟你打招呼，对，他们都在这个网络上有讨论所以也鼓励大家可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以让他呢也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来交流。现在电话旁边有这一位叶弟兄的电话。你好叶弟兄。
喂你好。
哎你好叶弟兄，我是黄嘉妍还有徐老师。
黄嘉妍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
是的你好弟兄，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要找我们分享呢？
就是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姊妹。在厂里上班认识的。他离过婚，他说有抑郁症好了，没吃药了，睡觉呢有些不好。他也没有在那个厂里上班了。就是我们现在吃饭好像吃了见面，有时候也有见面，就是他好像嫌我工资低，又说我什么存款这些了。这些我自己也有那个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是指什么？
是你不好的习惯是指什么呢？
有抽烟，所以那习惯就就是父母也老了，找姊妹又不好找。昨天发短信给你们，他说周师母说求神预备合适的姊妹，又不好找，有点害怕。
弟兄你几岁呀？
我快39。他是你的。
那你以前有交往过吗？
好像没有，很少。
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不太懂得跟异性怎么相处。对对。那你信主多久了？
我快信主快30年了。
你是从小跟父母亲到教会去？
对对。
所以你信主那么久，可是你的教会生活稳定吗？
也没那么稳定，就是有团契，最近参加团契。教会聚会都有去的。
所以你刚刚也说嘛，你想看你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对不对？我们常说吸烟这个习惯是因为我们有一句俚语说 无聊烟，当一个人觉得无聊的时候就会抽烟，
对
呀、
啊、对呀、啊，
一个人闲的时候会喝茶。嗯，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会喝酒，
哦，
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回想你什么时候会抽烟哈？烟其实是对身体不好又贵，对不对？
嗯，
然后刚刚你说这个姐妹会嫌你工资低哦，而你们谈的蛮现实的哈，你们才认识几个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就是听得出来，你们可能都在找。结婚的对象的前提是从现实的角度去的，包括那个姐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是个稳妥的关系，因为当那个基础条件不符合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抱怨，然后就很容易想要离婚，特别在国内这样子的光景底下。所以我不知道说你对这个离婚的姐妹认识多少。所以弟兄，你第一个要问的是说姐妹不好找，的确是不容易，因为按着研究告诉我们说国内的男女不太平均了，男生比较多，所以的确在男多女少的情况底下的确比较难，可是又不见得全然是这样子。当我们预备好自己，我是一个对的人，我是一个好的人，我是一个有魅力的人，那就很容易会吸引到姐妹啊，对不对？那你想看，一个女孩子她喜欢一个怎么样的男人会成为她的对象呢？撇开金钱，当然我说某一个程度的经济来源也是重要的，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人的个性，还有他是否懂得真的去照顾人爱，还有他的信仰里面是否跟对方能够同心去面对问题。所以我会反过来是觉得弟兄已经年纪那么大了，我觉得你要去帮助自己去成长，就是你可能第一方面你要去认识一下你自己，还有去看一些有关两性的书籍，让你去多点了解女生。第二个就是很重要，你刚也说你有稳定教参加教会崇拜跟团契，那在团契当中有没有一些姐妹们你可以跟他们沟通的呢？学习跟异性相处。你传契没有女生呢、啊？
有呢，就没有沟通的呢。
哦，
对呀、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跟姐妹沟通，就是一同服侍。
嗯，
当我们一同服侍，一起去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侍活动的时候，你们就会有共同的话题了。好，比如说团契要办什么聚会，办什么活动，你去帮忙，那就可以跟那些一起服侍的姐妹们去沟通学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因为我听得出来，就是你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面对异性就不太懂得去沟通，然后很快马上就去考虑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交往，这个人是不是可以结婚，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的，那女生就会有点怕怕了。
嗯，
因为我跟你认识不见得我马上要跟你结婚，可是总觉得哎，这个弟兄跟姐妹认识就是要考虑结婚，就会有人有一点恐惧感，就不敢跟你很自然的相处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方式，就是哎，我可以跟姐妹们好好的沟通，好好的相处。一个人让人家觉得哎相处舒服，是那个人是一个乐观健谈的人，他也是一个懂得自己的人，懂得生活情趣，或者说懂得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就是除了你的上班以外，可能你要增加自己的学习能力。就好比如我刚刚说的，你要看一些书，看一些自我了解的书，看一些两性相处的书，让你更懂得自己，而不是只是光在那边等着神给我一个女姐妹，给我一个太太啊。常这样的祷告我都不会建议的，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传统中国人想的月老， 帮你牵红线。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发展的能力，让我们去知道他对婚姻的看法，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懂得去追求，以及懂得去建立自己。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怎么去帮助自己建立好自己，然后再去想下一步，好不好？
嗯，对呀、啊，弟兄 啊，我想问一下，你除了工作，还有去教会，还有其他的兴趣吗？平常的时候，
自己好像也没有了。现在钓鱼又怕蛇出没，这样。
钓鱼啊，就说你以前也是会有钓鱼的这个兴趣，对吧？
对对，现在怕蛇出来了。
哦，
嗯，哦，天气的原因，
所以就没掉很啊、那还有呢？有没有说自己有一些除了钓鱼之外，平常呢，你娱乐的时间啊、譬如你不用上班呐、啊，或是你不用去教会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
看看圣经，
看圣经，
有心里有不住的默祷的。
嗯，
弟兄啊，我鼓励你要去学习，或者说参与一些活动是有。
有人参与，对
对，钓鱼只有你一个人呢、
啊。对啊，因为我们这样问，是因为呢，我们其实也很关心弟兄呢，你的那个，因为你也毕竟也是对，我们也是很想你要找到一位好的姊妹。只是好像徐老师刚刚提醒，就是说，我们除了祷告以外，其实我们要开拓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经常跟我们身边弟兄姊妹说，就是如果我们自己默默祷告啊、好像呢，就是只求神从天上降下来一个适合的人给我们、
嗯，
那个是不可能的嘛。
嗯、
所以，我们呢要去学习啊、先把自己的性格可能要改变一点点。可能弟兄你比较内向、
嗯，
那你就可以多一点点尝试走出自己的这个我们说安全区。可能你没有什么安全感，可能对自己自信心也不够。
嗯、
那可不可以就说慢慢可以先把自己先改造一下，就是说你先去培养一下另外一些跟其他人一同可能会去我们说会做一些我们会走，我们说什么呢，要爬山，我们会跟朋友去旅行爬山，或是我们有一些一群朋友去做的可能会一同去看
打球、啊、
打球，对对，运动，
嗯，
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也是很有帮助。
对，
毕竟不是说只是要看对象，而是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
对, 对，
所以我也鼓励弟兄，你不要只这个自己读经祷告这样。当然灵性培养是好的，但是我们身体健康，神也是喜悦的嘛。
对对对，
我们要全人发展这样子。对啊，
对。现在问题就是，我现在好像厂里我的东西不多，基本上这个月都没有去上班。
嗯哦，所以现在你是没有工作对吧？
不是，厂里是有呢，就是没东西做。
哦，
现在就是没有上，最近好像，
最近的经济环境不
好。
对对对。
所以你可能也需要去想想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其他工作，
对，收入一些，不要那么被动啊。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听起来你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弟兄，所以刚刚也说嘛，你要开拓你自己，不管是工作的增加，或说兴趣的增加。如果现在工作没有那么繁忙，可能如果你没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就善用这段时间去多一些活动，去增加自己，去认识别人，
对，
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是啊。所以弟兄鼓励你我们今天给他一个方向。
好像没有其他工作了。
没关系，那我们就为你的工作先代祷吧。我们相信呢，神也会为你安排，首先是为你安排这个好的工作，然后慢慢把自己从这个圈圈里面再走多一步，好吗？谢谢叶弟兄的电话。
有谁能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用爱来除去我们内心的恐惧， 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但是很多人依然活在恐惧当中，连基督徒也一样。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请记住，唯有靠主的爱除去所有的恐惧，我们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爱，在主里面得着自由和释放。
在你爱中，我不惧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现在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开放，热线是13229966322。那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呢，也打电话给我，是黄嘉言还有徐老师在这里。今天收听大家的电话，或是呢，你也想要写的详细一点的，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呢是13229966022。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在短信里面跟我们交流的。那今天我们继续有另外一位姊妹的电话。你是范姊妹，你好吗？范姊妹。
哦，你好，嘉言老师、徐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
你好，范姊妹，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困惑，就是我的女儿6岁中班，她有时候会有强迫的这个就是行为，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引导，就是比如举个例子说吧。有一天他哥哥放学回来摁门铃，平时是他接的，接了他摁一下，然后说门开了吗，一般是他这样。然后那一天是我接的门铃，我摁了，然后没有让他摁，然后他跑出来就大哭一场，然后哥哥已经上了4楼进门了，然后他就叫哥哥重新下去，重新摁门铃，自己重新接电话，重新把这个再来一遍，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家里大哭，怎么说都不行。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就是今天早上我在客厅读圣经，他在房间睡觉，他醒来发现我没有在他旁边睡觉，他就大哭起来，就趴在我那里不让我看圣经，不让我那个坐在客厅，叫我马上回去躺在他身边，然后就是说这样，就是类似于这样强迫的行为，在我们家里会偶尔会这样子，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引导。
我觉得第一个他的个性很凸显，就是他是那种掌控型的。我说哈，掌控型的孩子就是他喜欢别人都按着他的规矩，按着他的规定去做，如果不按着他的规矩跟规定去做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很暴躁，然后就会发脾气，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掌控型的孩子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父母亲我们有这样的掌控型的孩子呢，我们要让他们慢慢的去学习表达他的情绪，而不是哭闹的，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如果他一直在哭闹呢，你就不要去回应他啊。可是孩子6岁，我觉得你可以抱着他，可是要让他先不哭不闹，然后慢慢的跟他说，你要我在教会里面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孩子啊，他可能突然不见了妈妈，就发脾气大哭大闹，叫到啊稀里哗啦的，我就抱着他，然后就告诉他说，牧师知道你不见了妈妈很难过，很伤心，可是呢你一直在哭，牧师都听不到你说的哈，嘴巴是用来讲话的，不是用来吼的，不是用来叫的，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先把你的眼泪擦干，然后慢慢的告诉我，然后他点头。那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不要让他的情绪爆发，你要掌控他的情绪，要平静安稳下来，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你要让他知道说，有时候他可以按着他的方式， 有时候是不可以的啊。当没有按着他的方式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去处理？这个就是当他平静下来的时候，你要跟他沟通了。因为这个是其实是让这些孩子学习，世界不是围绕着他转的。如果没有按着他的方式，他就这样子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让他去讨论哪些事情是他可以按着他的方式，哪些事情是不可以按着他的方式。万一没有按着你的方式做的时候，哎，除了你很生气以外，你还可以做什么？不要让自己那么生气呢。这些孩子，我们说掌控型的孩子很喜欢赢了，所以你让他去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给他会发挥他怎么去想他去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善用他的优点，他的优点就是很喜欢竞争，他的优点就是喜欢掌控，他的优点就是他很喜欢做主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小孩子通常比较活泼，比较冲动说好听我们说这些孩子比较容易看得出来有领导
对，
可是也会让人家觉得他是小霸王所以这部分呢，我们要懂得去善用他的优点，可是要让他学习他怎么去管控他的情绪。因为这些孩子通常如果不合他意的时候，他的情绪会比一般的孩子来得大，然后就会让父母亲很头疼。特别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他大叫大吼的时候呢，父母亲就会揍饭，因为不想他继续闹脾气。所以你要懂得不要让他以为他用这种方式就是可以得到他要的，相反他用这些方式反过来是不行的。可是你又不要不理他哈，我刚说因为才六岁的孩子他的情绪来你不理他不对的。有些家长就说啊，小孩子发脾气我就不管他不理他，让他在地上去滚滚到累了这个不对哈。我的确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家长是这样处理的，或说丢孩子在路边有他哭，然后家长就往前走哈，这些都不是最好的方式。你要抱着他，然后让他的情绪可以尽快的去缓和，不要再哭闹，让他知道你知道他不开心，可是呢是可以不用这种方式的，也不要骂他。因为你要知道说他们会觉得哎，怎么不是我的方式，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没有安全感。当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会用这种方式。你要让他知道说他没有安全感，可是可以不用这种方式。哎，他就有一个新的发现。当他有了新的发现以后，他就不会那么随意的用这样的情绪去表达，去掌控你们。所以这部分第一个你要学的，第一个让他的情绪不要达到那么高涨的地方，缓和他，抱抱他，擦干他的眼泪，让他可以很平静的告诉你他不满的是什么，或者说他想要的是什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他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讨论了，有哪些事情是你觉得可以容许让他去主导的，有哪些事情是你觉得不行的。这些规矩要先跟他谈，然后也让他看见哎，的确没有所有事情是一定的嘛，对不对？再好比如说刚刚说的哎，刚好你不在，妈妈开门给哥哥上来了，这个就是不是一定的。那如何面对不是按照你心中所想的事情呢？就让他去表达，他可以怎么去解决有些东西是可以重来的，有些不行啊。那如果什么都重来不是很累吗让他去多思考。这些孩子不介意你跟他问问题的给他机会去解决问题，让他去发挥。当他解决的，他提供了那些解决方法是你觉得合适的时候，你就称赞他，也告诉他说好啊，如果就是我们就按着这样，如果你做到呢，妈妈可以给你怎么样的鼓励。如果做不到呢，那你自己要怎么去帮助自己去改善呢？也让他去想，就是他答应的事情他要自己去承诺不要只是要求别人去承诺。这些东西你去这样去建立给他的时候，也会慢慢让他学习自我管理跟自我控制。
是 嗯，姊妹，其实徐老师讲的很详细啊、我也是要补充一点呢、啊嗯，就是说，其实要做到徐老师这个一步一步来啊，嗯、可能姊妹你需要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要需要一点时间，就不是说一次两次啊、你的女儿就会啊、改变过来，因为对这些孩子，你必须要很有耐心啊、很有爱心去面对他那个哭闹的问题啊、所以我只是要补充这一点，就希望你可以多为。如果你要改变女儿的这个行为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自己要多祷告，从神那里了，先求神给你更多的这个耐性。当女儿哭闹的时候，你自己先不要觉得很烦躁。如果你自己也解决不了自己里面那种烦躁，可能已经很快就已经好了好了，我就让你来吧，那你就会已经好像退让了，那就不能再继续做好像徐老师做的那个一步一步改变。因为对这些孩子呢，刚刚说你需要跟他好像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是你必须要站稳你自己的那个我们说你的地步要站稳，就是你自己不要先说哎呀好了我就嫌烦我就让他吧、嗯、你要自己要非常坚定、嗯、对，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哦、做这一步其实是挺难的，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嗯、我教会里面也有姊妹，她的女儿也是这一种内心的孩子、嗯、所以在她小孩很需要哇不让他的时候就哭闹呢，他以前不懂啊、
嗯、
就会很快让步、
嗯、
结果呢就可能我也不知道，可能因为以前范姊妹不是太懂得怎么沟通，可能他六岁以前你不懂得这样沟通呢，他自己慢慢就养成了这种、
嗯、
哇我得不到我就哭闹了、
嗯、
其实现在你要改变他也是不迟的，只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嗯、
你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
嗯、
可能要跟他磨合一点时间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嗯、你不要怕、嗯、
对了，
你现在不要怕他的情绪
是的、
嗯、然后你要懂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情绪、
嗯、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嗯、对对对，
所以当你懂了他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哦、所以我刚刚不是说有些家长处理的方式就是不理他吗？不理他是一个不对的方式，因为他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才那么大的情绪出来，你不理他不是让他更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理他、
嗯、
可是不要迁就他、
嗯、
我刚不是说吗、嗯、你要抱着他，你要看着他说话，还有在人群当中、
嗯、
他在闹情绪的时候你要把他撤离人群
啊，对，
只要你跟他、
嗯、对，要
不要在群体当中去处理，
是的，
在群体当中处理呢、嗯、他会发更大的情绪，因为他觉得你会更怕他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以前的时候在带我孩子的时候、嗯、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情绪我会把他们抱到厕所关起来、
嗯、
我跟他好好的沟通、
嗯、
啊，其实这个是很有效的、嗯、不要不理，不让他在地板打滚，不要用凶的方法，也不要怕他的方法、
嗯、
所以你要懂，还有这些书你可以去看、
嗯、
我刚刚说你孩子是掌控型的嘛，其实有一些书本就是告诉你孩子是哪一类型的，有一本书叫与豪猪共舞、啊、就是讲到不同的类型的孩子跟父母亲、
哦、
啊，你的孩子可能是掌控型的，有些小孩子是妥协型的啊，有些是你、
嗯、
我不晓得哥哥是不是很容易被妹妹欺负的、
嗯、
如果是的话他可能就是妥协型的、
嗯、
那在不同的孩子里面你去了解的时候就会帮助你怎么去引导他们。
嗯，对，那希望姊妹今天我们跟你交流可以帮助你如果跟刚刚徐老师说的那本书籍我们也可以多跟你沟通说可以在哪里找到吧，我们可以往后的时间呢我们在我们后台的同工可以帮助你找找看这个书本。那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电话，也感谢在这个同行频道里面第五空间呢跟我们交流的各位，那我们今天晚上先跟大家说一声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 是我的宝。